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说明，就是如是我闻的这个第三个字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如是我闻这个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我就是我嘛，啊、哦、但是其实呢这个我呢是有所指的，指谁呢？是指阿难尊者。也就是说呢，佛经呢它的这个形成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在佛陀呢，他当时啊，他并不是说哦，我今天要来讲经，然后呢，现在准备录音机啊，然后开始录了啊，是这样，不是的。佛都是随机随缘说法，啊，有这个因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佛就会来对大家说出一个开示。可是因为这些当时没有录音嘛，也没有做笔记的，所以佛经会记录下来是在佛陀灭度之后。那么弟子们觉得说，我们不能够让师父的这个教导就这样的消失掉了，所以决定呢要把佛的教导把它记录下来。那要把佛的教导记录下来呢，有一个人是最有资格的，就是阿难尊者，因为他是佛的侍者，他跟在佛的身边时间很长。所以如是我闻，就是说每一次阿难尊者要向大家说佛，就说这底下是我从佛那里所听到的啊，如是我闻。然后怎么这个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就是有一次佛陀在什么地方啊，有多少人跟随，然后佛在怎么样的机缘之下说了什么法，所以这变成是一种这个啊、记载这个佛陀的教导的一种这个题材，就写作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我呢，如果从最原始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指的是阿难尊者。不过现在这个地方龙树菩萨呢，他是从大品般若经的这个角度来发挥这个有关我这个字的内涵，我们如何来认知。所以请各位看到呢，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三十页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我者今当说。问曰，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说呢，若佛法中言一切法空，一切无有无我，云何佛经出言如是我闻？那么有人呢就提出一个问题了，他说呢，佛教既然是讲这个一切法空的，而且是要破我跟我所执的，那么为什么佛经每一次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好像很强调这个我吗？底下呢龙树菩萨呢就有这个三层呢很重要的回答。而这个三层的回答，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学佛的同修呢，我们对于世俗地的这个表达呢一个很重要的立场。所以这个可以分成三层来说。第一，答曰，佛弟子等虽知无我，随俗法说我。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随俗而说的，这是随顺世间法嘛。世间法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嘛，啊，譬如说每一个人要做出一个表达，那么这个说话的主体就叫做我，跟这个说话主体直接相对的就是你，然后在这个主体跟这个客体之间，另外的第三者就叫做他。所以说我、你、他。那么如果这个说话的这个主体它代表的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群人，所以这个我这个时候怎么变成我们？然后呢它的对象客体如果是有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它就说你们。那第三者呢如果是多数的话就是他们，对不对？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嘛。所以这个并不代表我执，当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他用这个我字的时候，他不是在强调我字，他只是随俗法而说，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很多是建立在世俗地上面的，建立在世界西坛上面的，这只是一种世俗的一种方便的表达，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所以说呢，随俗法说我，非实我也，并不代表说如是我闻，就是说有一个不变的独立的自我。譬如以金钱买铜钱，人无孝者， 比如说用金跟银来交换啊，金跟铜来交换，这个没有什么好可笑的。何以故？买卖法因而故，就说这个交易之道嘛，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言我者亦如是，以无我法中而说我，随世俗故不因难。所以佛教的立场是无我论的。那么在无我论里边呢，随世间法而来说这个我，所以不应该提出问难。如天问经，经中呢记说啊，就是天问经这部经里面呢，这个有一个寄语就说了，阿罗汉比丘，诸漏已永尽，与罪后边身，能言无我否？那么这个天就是天神呐、啊，天神就问佛说了，说是这个像阿罗汉呢，这个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个比丘呢，诸漏已永尽，诸漏就是烦恼了，所有的烦恼习气呢都已经消失殆尽了啊，都已经消失退尽了。那么以罪后边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罗汉呢，他一旦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他这一生的肉体就是他最后的肉身了，因为他下辈子不会再轮回了，就无所谓下辈子，因为他已经不再受轮回了，所以他最后的这个身体叫做最后边身，或者叫做最后的肉身。那么这样的一个阿罗汉，这样的最后的这个肉身，像这样的阿罗汉，他可以说我吗？他可以用我这个字来表达自己吗？佛答曰：阿罗汉比丘，诸漏已永尽，与罪后边身，能言有无我？可以啊，他说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在说我啊，我是印度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当他在说这个我的时候，他只是让你知道说说话的主体是谁嘛，他并不代表他对这个我产生了我执嘛，所以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说能言有无我，世界法中说我非第一。所以阿罗汉虽然讲我啊，比如说我是须菩提，我是舍利佛，他虽然讲这个我，可是他是在世间法里面说的，是在世界西坛上面说的，非第一啊。这并不代表佛教里面的第一是强调我的。以是故，诸法空无我而说我，就是诸法在第一谛上面来讲的话是无我的，但是呢在世俗谛上面去可以说我无咎啊，这样的讲是没有过失的。那么第二层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顺俗无争，就是跟世间法不对立的意思。复次，世界语言有三根本，就是世间法的这个语言呐、啊。那么它总是呢有三个构成分，哪三个呢？一则邪，二则慢，三则明智。就是世间的这个语言的构成呢，它常常是有三个要素的。第一个是什么？是邪。这个邪呢，就是代表一种这个不好的念头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在这里这邪是很负面的意思。第二呢是慢，就是世间的这个语言呢，它常常会有一种这个比较级，会有一种这个优越感在这个里边。然后呢第三呢是明智，就是用的这个语言。世中二种不净一则净，这个不净呢，就是它是跟烦恼有关联的，叫不净。那么一种净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中立的，比如说文字它是中立的，文字无所谓这个烦恼不烦恼，是人类在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人类自己起了烦恼，或者人类用一种带着烦恼的心去使用这些语言文字，那么结果语言文字才变成一种这个烦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媒介。但是语言文字本身它却是这个中立的。一切凡夫呢，一切凡人呢、啊，三种语，就是世间的人呐、啊，他只要开口说话，他说话里面就是离不开这三个要素，邪、慢、明智三个都有。所以我们世间的凡夫啊，我们在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用很中性的表达。 我们说话总是要把情绪加进去，总是要把自己的一些态度加进去，总是要把自己一些价值观把它加进去。所以你看，我们看一个人要讲一句很如实的话，很忠心的话，很难啊，总是会把那些自己的情绪上的东西把它加进去的。见道学人二种矣。什么叫做见道学人呢？就是说已经证得阿罗汉出果，阿罗汉道的有四果嘛，就四个次第，从出果到第三果，这叫见道学人。那么这一些这种人怎么呢？他烦恼还没有断呢、啊，还没有断完呢、啊，所以怎么样呢？二种语就是慢跟明智，他已经没有这个邪思，没有邪念，但是怎么还是有那么一分的这个慢在里边，优越感在里边，还有什么明智，就是使用这些文字。诸漏尽人就是指阿罗汉了、啊，他的所有的烦恼都已经除掉了。啊，叫做诸漏尽，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已经没有了。那么他们用一种语，什么呢？名字，就是他们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他们可以很中性的去表达。我们现在在世间法里面，你想，我们一个人讲话要讲得很中性，很难嘛，是不是？我们。尤其是有时候有的人讲话要加强语气嘛，像我讲话就会加强语气啊。啊，你加强语气里面就是会有你的价值观在里面，已经有价值观在那里面跟你的表达放在一起了。所以一样是普通的一句话，比如说各位看那个打棒球的时候，对不对？那打棒球，比如说打中了啊，不，比如一个好球，好、哦、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叫 strike， 对不对？啊？可是你看呢，有时候那个裁判叫 strike 的时候就很兴奋的叫 strike 啊，对不对？那表示什么？就是说语言是中性的，但是呢，在表达的人他就会把那个情绪加上去，所以那个 strike 它就变成不只是一个动作的叙述而已，它变成有人的情绪跟他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呢、啊，我想可能诸位呢要慢慢的去体会一件事情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善知识，他也许就是会很热情的向你表达他的观念，然后循循善诱啊，这样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呢，我曾经听过一些很有成就的这个修行人，他讲话不带感情，他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用一个话讲就很平淡，但是你去回想他的开导呢，哎，会觉得说这个开导真的是有，就是有非常重要的道理在里面。像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去亲近一位这个净土宗的长老，叫正莲老和尚。我想我们这个比较长一辈的大概都知道这个正莲老和尚，他在新店。我们去看他老人家啊，请老人家开示。他从头到尾反复的讲一句话，而且是毫无感情，就是不带感情的。他讲什么话呢？就是没什么说请老和尚开示，他就深信因果。后来有同学以为说，这你已经开示了这句话，对不对？那么请老和尚再开示啊，他还是一样四个字，深信因果。然后他就那种话就语调哈、哦，几乎好像没有什么那个情绪的起伏的。所以那一天我们回来，几个同学在路上就讨论了，说老和尚怎么今天只讲这四个字呢？当时、啊、大家就没有去体会到，你看，一个人他用一生的修行，用他一生的成就，然后不但其烦的跟你重复这四个字，重复这么多次。他已经把最重要的法都跟你说完了，我们都没有听懂啊，我们就觉得什么老和尚讲话都不带感情的，然后呢就这样的把四个字重复了好几次，我们总觉得是老和尚讲一点玄妙的嘛，对不对？什么这个好像让我们一听的好像茅塞顿开的嘛，都没有。哎，这句话我们都在很多佛书都看过了，深信因果到处都看了，对不对？ 但是慢慢慢慢自己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慢慢的深入的时候啊，就想到当时去亲近这个正莲老和尚呢，你看听他这样的一个大修行人、大成就者，结果他用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讲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不是那么普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啊，我们不要好像用一般这个听演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说呢，一点都不精彩。你的所谓的精彩是用你一些反复的习气所说的精彩嘛？你像正人老和尚那个话真的是一点都不精彩，但是我们像几十年下来了，现在去回想说啊，当时有幸亲近这样的师父，他在那一个晚上他从头到尾就只有讲这四个字，这个话的分量就不得了了，这个话的分量就很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讲到说呢，猪肉竟然用一种语啊，他讲话就会变得非常的中性啊。你看看这个佛经呢，我们也跟各位提过，佛经的这个表达它是非常非常中性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凡夫地，我们非常热情的来表达对佛法的拥护，你要知道这还是凡夫嘛。那我在这里不是挫折各位的热情啊，说啊那这样以后我不要热情，我应该毫无感情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凡夫地，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凡夫，我们在凡夫的基础上面好好的学佛，我们在凡夫基础上要把这一份做人的一个热情，对生命的热情转化成为一种慈悲心，把它转化成为慈悲心，然后让这个慈悲心不断的去扩大，而不是说哦，听你这样讲好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否定我的感情，我要变得很冷漠无情，那这个就矫枉过正了。不，学佛也不是这样学的。所以刚才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来问我一个问题，说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啦，然后呢孩子有病啦齁，然后呢做母亲的呢总是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的病怎么替他分担呢，心里好像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会记挂的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同学来问我说，老师这样算不算执着？诸位你说这样算不算执着啊？这当然是执着，而且是大执着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我们今天在凡夫地讲修行的时候啊，这不执着是一个目标，现在要做到不执着啊，不但是做不到，而且呢甚至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跟各位讲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学佛的修行有两个次第，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证得无生法忍以前，我们要学的是有相法门，有所住而生其心的。我们没有证无生法忍以前呢，我们的发心都是有所住的。要修到我们哪一天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潇洒大方的说啊、哦，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你现在你还没有修到无生法忍，然后你还要装作一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样子，这是骗你自己，也是在骗人嘛。因为你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已经有所住了嘛。住在什么？住在那个无住那个观念上面嘛，你其实还是住嘛，只是你的住呢有比较好的包装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凡夫地啊，像刚才这位同学提到这个情况啊，那么我是觉得呢，我们今天在世间法里边呢必须要有所承担。这个执着呢，你一方面说是一种执着，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做父母对孩子的责任。而且这个孩子会今天到你家里来做你的小孩啊，这就是一份共业。你要知道哦，娑婆世界啊，芸芸众生啊，哪有那么偶然这样一个小孩子在父母亲结合的时候啪跑进来说做你的儿子，没有那么偶然的，再偶然也没那么偶然，这个都是很深很深的共业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共业，我们要去承担它，要忍，这个过程呢会有很多的苦，一定要忍。所以这是一份执着没有错，而且是极大的执着，但是在这个执着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呢怎么样去转化 就是一个课题。怎么样转化呢？比如说你可以面对孩子啊，孩子生病了，然后你甚至你经常要担心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要走，然后你一想到孩子要走，这个心就会很紧，就会害怕啊，这个心就变得好像这个不落实了啊，变得这个很不安了。那如果你一直重复这样的这个情绪呢，对孩子没有帮助，对你自己也没有帮助，然后你会使得这个共业呢到最后变成就是一个业障而已。反过来说，好，现在孩子有这样一个苦难，那你就要发心，比如说你要除了照顾小孩之外呢，你要来发心啊，比如说啊，我是不是常常来做一些功课来回向给众生。那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想我带众生苦，我带众生病啊。那么像孩子有时候要跟他开导，如果孩子比较大一点，要把一些道理开导给他听。那么如果你的心很紧很苦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我不要想，我不要想，我不要这样想，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对一个念头针对他说你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呢只是用石头去压草而已，这个草的根没有拔掉的。所以要真正的转化我们的苦，当我们的心很苦的时候，有一些转化的方法，比如说念佛。念佛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转化的一个方法。你念佛之后，你的心的念力会增强，你念佛之后呢，有佛菩萨的这样一个慈悲的加持，你念佛之后呢，你这个心就不散乱了。我们的心呢，散乱的时候是最没有力量的，我们的心集中的时候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因为你的心念集中了，你的念力增强了，所以事实上你可以得到很多佛菩萨给你的这个加持。所以这个就需要转化，这就需要转化。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说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层次，很如实的去面对这个层次。我们在凡夫地，就要承认我们是在凡夫地，然后随时觉察，随时反省，哎，我现在的哪些地方我做的还不够，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真正的去下功夫啊。我想这是刚才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跟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关系，我想可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努力。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就讲了一个很深刻的表达，他说呢，内心虽不为实法，而随世界人共传世语故呢，除世邪见，顺俗无争。所以我们的内心呢，不为实法，就是说我知道道理是这样子的，我是不实在的，我不是独立的，我是缘起的。你有这样一个认知，那么虽然说我这只是约定俗成嘛，这只是世间法的一个假名而已啊，所以没有关系的。那么随世界人呢共传世语，就是说这是世间的人他在语言的这个传播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习惯而已。那么第三一层呢，就是这个如是我闻，这个我呢，你虽然用我，但是呢你不着这个我的法相，所以也没有关系的。复次，若人着无我相言是实于妄语，世人因难，如一切法实相无我，云何言如是我闻？今诸佛弟子与一切法空无所有，世中心不着，亦不着诸法实相，何况无我法中心着？以是故不应难言，何以说我？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佛教里边呢反对我执，但是佛教并没有叫你执着无我。我们前面讲对治细谈的时候特别提到过，常是一边，无常是另外一边。讲我是一种执着，是一边，讲无我也是执着，也是一边呢。我们晓得呢，在佛教里面一直反对一种思想，什么叫断灭论。什么叫断灭论呢？断灭论就是我说我这一世的生命已结束了，也没有灵魂了，也没有来世了，也没有轮回了。也就是说当我的肉体瓦解的时候呢，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佛教是反对这样的断灭论的。我们的生命会随着我们所造的业而去受报，这个报呢是会延续到来世的，叫做三世因果。 那么诸位想想看，佛教如果是真正的强调无我是最后的真实，那么你这个三世因果怎么讲？你这个轮回怎么讲？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人的思考就是说，总是二元论的思考嘛，好，对这个对立的思考。你说那这样呢，我执也不对，无我执也不对，那到底是有我或无我呢？人的思考都是这样子，就到底有我或无我。其实我们要知道，从三世因果，从这个因缘业报的这个延续上面来讲的话，你不能说无我。诸位，这个地方你要很小心了。我是说，从因缘业报三世轮回这个上面来讲，你不能说无我。但是世间人的思考总是怎么想呢？哦，你不能，你说不能讲无我，对不对？那应该是有我吧？我们就会马上跳过来，你既然不是无我，就是有我嘛。这叫做二元化的思考。其实你要知道，我只是告诉你无我，不能讲无我。可是又反过来说，虽然这个因果业报，因果业报哈，这样的不断的这个轮回啊，好像是有一个我在那里延续，对不对？可是这个我呢，它又不是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是不断的随业受报而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始终如一的我。虽然有一个我，可是那个我呢是不断的随着业报在改变啊。所以虽然有这么一个相续的随着业报而存在的我，可是这个我怎么样呢？你也不能说真的有一个我，因为这个我并不是一致的，这个我并不是前后如一的。所以从因缘业报上面来说，不能说无我。可是从随业受报不断的变化上面来讲，你又不能说有我。现在各位呢，也许让我说，拜托啦，你告诉我到底是有我或无我吗？你再拜托个100次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的思考方式如果不改变，我怎么回答都不能满足你。诸位了解这个关键吗？所以你的思考要跳脱出来，跳脱出什么样呢？就是你不要落在那个有无的对立上面，你不要落在那个有无二元的思考模式里边。生命的真相是什么？非有我，非无我。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嘛，不是无我嘛，你不能说无我嘛，但是你也不能说有我。你如果说绝对的无我，那三世因果怎么延续？你如果说绝对的有我，那它就不可能随业报而改变呢、啊？应该这个我就是永远不变呢、啊？可是事实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我啊。所以我们只能说，生命的真相是什么？非有我，非无我。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再回到上次也跟各位提过的一个思考问题，就是说佛法里边呢，讲到地义悉檀呢，比较常用的叫遮权。遮权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否定式的表达。我们上次跟我讲说轰云托月啊，就是说你表面上看在轰然这个云彩嘛，可是你轰然到后来怎么月亮就衬托出来了。那么我们对佛法里面很多地义悉檀呢，这些比较诸法实相的这个境界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非有我，非无我。如果你的思考能够跳脱出这一关的话，那么你对佛法就很快会深入，就是你以后就理解这个地义悉檀的话，困难就会比较少。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龙叔跟他讲，他说如果有人他执着无我相，把无我当作是绝对的真实，那么他就这种人他讲我就错了。可是佛教并不是把无我绝对化，佛教是说讲有我也好，讲无我也好，都是对治悉檀。对我执很重的人，我就给你无我的药，对那个无我的执着很重的人， 我就给你什么呢？给你我的药。我们现在讲这个无我观哈，诸位可能有的人呢比较这个就是说呢，好像我执重的人比较多嘛，找得到那个无我执的人嘛，有的。有一些人是自我否定的，有一些人那个自我否定是非常严重的。对这种自我否定的人，你就要跟他讲，强调三世因果这一部分。为什么？生命是延续的。因为生命是延续的，所以你不可以自我否定，你必须要对你自己负责，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未来创造出更好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学佛不要落入二边，好，就是说有执着我执很重视固然是错了，执着无我执也是错的。因为你执着了无我执以后呢，你就变成断灭见，你变成生命的断灭论，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